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圣主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系列学习啊，主的自称呢，我们进入到第五个，就是耶稣自己宣称自己说，我就是门啊，我就是门。耶稣基督其实呢，他是一个实际的布道家啊，他不是在这个闭门闭关，在自己家里啊，在这个房间里面想出一些什么教训来。其实耶稣这个每次的讲道都是在实际结合起来的。我想耶稣讲那个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一定是路上看到葡萄树，也有可能呢。看到一棵葡萄树上有许多枝子呢是折断了啊，枯干了啊，这个时候耶稣呢有感，好、哦，就有感而发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啊，你们连在我身上的呢就能够结果子，如果离开葡萄树呢，这个枝子就会枯干啊，他把这个生命之道呢向我们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这个讲那个我是生命的粮，好，那个时候是由一般人来要吃饼得饱啊，要来找耶稣，他们呢辛辛苦苦来找耶稣是为了吃一点啊，吃一点饼。这个时候耶稣看到他们很可怜啊，很可怜，他耶稣就说，你们寻求我的时候呢，你们不要为这个逼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。耶稣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啊，如果你们只为了吃饼得饱啊，你们的人生没有意义。而且呢，你们的信仰不领受我做你们的救主呢，你们这么忙忙碌碌一生呢，你们也不可能得永生。所以耶稣把自己介绍给他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哦，那么耶稣也看到这个当地都有牧羊人嘛，哦，看到牧羊人的时候，耶稣就想到啊。这个自己他说我是好牧人啊，而且呢他看到那些牧羊人有的呢很殷勤很辛苦，耶稣说我做好牧人呢，我要为羊舍命啊，为羊舍命，我爱你们爱到呢比这些牧羊人都更什么更爱啊，我是为你们舍了命。耶稣也讲到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啊，这个话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都是和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啊。这个时候耶稣呢有个自称啊，我们刚才读到了啊，耶稣有个自称，他说我就是门啊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耶稣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，他想到的更多啊，我们先把下面再读了啊。他想到的是更多，他讲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人正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强盗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不却不听他们。耶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讲这个门的时候呢？耶稣首先提到，他说有些人是强盗，是贼，啊，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主要是要叫大家明白。得救只能够接续耶稣啊，而且这个信仰如果离开耶稣呢，就是旁门左道啊。对，叫他们提防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，他们是强盗，他们是贼，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牧养他的群羊啊。所以呢，他叫这些听众，也就是叫我们这在座的每一位了一样的，全世界的人知道啊， 你的信仰在选择的时候，你要明白，只有一个地方是你能够进去得救的地方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门，是羊的门。那他叫我们区分呢，区分呢，合法与非法，啊，合法与非法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我们造房子呢，要造一个墙，好，这个墙造好的时候呢，是为了呢，为了这个隔离了，啊，墙是为了隔离，因为外面不安全，我用这个墙造好了以后呢，我里面才能够安全，啊，不论住在山洞里的那个时候，那个那些人住在山洞里过日子也是一样的，他要前面要堵一下啊，堵一下呢，为了什么？抵御外面的这个威胁，墙是为了隔离，门呢，啊，是为了交通啊，出路。哎，因为你要出去的嘛，要进来的嘛，这个时候呢，安一个门，就是为了什么？出入方便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羊的门。如果有人不进这个门，从墙上爬进去，那就是非法，就是不合法的，那就是你为了偷东西，你是强盗。”耶稣这样呢，很简单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，有些人啊。不是从墙里，不是从门里进来的，是从墙里爬进来的，那些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当然这个是指着信仰来讲，指着我们啊，每个信耶稣的人要明白哪些人是强盗，哪些人是贼，哪一条路是我们必须进去的，哪个门我们才是合法的。哦，有些工人，有些自称是上帝的仆人的人，他们可能是墙上爬进去，那你们就不能够去听他啊。当然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的，也不是说他平白无故的讲这个话啊。历史历代以来，有真的就有假的。好，耶稣基督，你买产品也是一样的啊，有名牌的包，也有冒牌的包啊，有冒牌的包，哎，有这个正的奶粉，也有假的奶粉啊。那个假奶粉吃了大头娃娃啊，那个害了你。虽然它是一个好像也打着这个牌子，但是它是假的。那么历史历代以来呢，这个信仰上面就会遭遇有些合法的，有些非法的。我们读经的人。你打开圣经你就知道，这个该撒和该隐为什么，亚伯和该隐为什么起矛盾呢？信仰上的矛盾。好，那这个该隐把亚伯杀了呢，不是亚伯要抢他什么东西，那是该隐的信仰是错的，那是亚伯的信仰是对的。这个对的信仰来否定这个错误信仰的时候呢，他就起了仇恨，要杀了自己的兄弟。我们一翻开这个亚当的后代里面，两个儿子中间就起了这个纷争，啊，就起了纷争，啊，这个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啊，他要凭着自己，该隐要凭着自己，我爸现在祭坛上面的这个祭物呢，上帝不喜悦，他不找自己的原因，为什么上帝不喜悦？他觉得上帝不喜悦他，我就没面子，啊。那亚伯献上这个羊羔，那是亚伯献的对的啊，献的对的，这是表明呢，这只羊羔就说明这是为我牺牲的，为我被杀的那位上帝预备的羔羊，我的罪呢要让他来承担，这就是信仰，这就是信仰啊！我是依靠耶稣得救的，就用现在这个话说，依靠耶稣得救的，这样呢，该隐就什么？该隐就起来杀了这个兄弟，啊，这一幕镜像呢，就说明信仰从古以来就是有真有假。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呢，我们说呀，犹太人真好啊，啊，都是信上帝的呀，哦，都是拜上帝的，哎，我们现在就讲信以色列人，就觉得以色列人真好啊，他们都是拜上帝的，有信仰的。那你知道耶稣死在那犹太人手里了，啊？ 耶稣死在犹太人手里了，上帝儿子被犹太人杀害了。哎，耶稣杀害耶稣的原因是什么？耶稣有得他们什么好处吗？耶稣有什么有侵占他们的财产吗？啊，耶稣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利的这个影响吗？没有，不信仰。啊，这个拜上帝的人把上帝儿子杀了，这个仇恨出来的时候啊，是什么原因？是信仰。信仰错了。耶稣当时在传道期间，他就告诉大家，犹太人信仰走到什么地步呢？走到什么地步？他们的错错在哪里呢？啊，他们是错在哪里呢？耶稣都有在圣经上面都告诉我们嘛。哦，他们在十字路口祷告，很虔诚啊。他们在十字路口祷告，他们把头上的经文呢做得很宽，衣服上的那个带子那个经文呢也写得很大，为了表明自己信仰很虔诚啊。哎，他们呢捐上十分之一啊。他们说一个星期呢仅是两次，每个节期都来遵守。这些信仰不是都很好吗？耶稣揭穿他们里面的话呢，我假冒为善。你看，假冒为善，你们的信仰呢，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犹太人的信仰根源，它的错谬在什么？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就什么？就理所当然得救。我们是第八天就隔离了，受过隔离。这个隔离呢，是上帝给我们亚伯拉罕的记号。那我们的男人呢，生来第八天就受隔离，这个隔离多重要啊！啊，多重要啊！安息，你生来如果是第八天，是安息天，哎，碰到个问题。第八天如果是安息天，我这个隔离要不要受呢？要不要受呢？哦，拉比告诉他要受的，啊，要受的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啊，这个事情重要，因为这个隔离受了以后呢，你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就得救了，啊，这样呢，犹太人在这方面很努力。很努力，他以为自己这么的努力呢，就是能够得救。这个肉身梦血论，啊，靠血统得救的观念，实在他们心中，他们得救不是靠信的方法，那是靠什么？我在这些事上努力，我在这些事上动脑筋，我花这些时间进去呢，就是什么？确保我能够得救。所以呢，这个信仰的方向错了。信仰的方向错了，他们碰到一个耶稣来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这样不对的。”耶稣不是明白告诉他们吗？你们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可以从这些石头中间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。啊，对，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很伟大了。对，使徒约翰也是告诉他们说，啊，使徒也告诉他们，你们这种骄傲的、自以为是的这种心理，就是你们灭亡的这个原因。你们没有果子，你们生活上没有果子，啊，你们行为上没有果子，只是看到这些在外表上面装作起来的，啊，这些侍奉。耶稣讲。讲到这群法利赛人，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啊！你们把奉献的钱，你说我奉献给上帝的，爸爸妈妈啊，我这个钱呢奉献给上帝要紧了，给你的钱就没有了啊！耶稣都说我的奉献，我已经都这个钱都做了割耳板了，就是已经奉献了，养育你的钱就没有了啊！这种信仰有什么价值吗？耶，他们说哦，这个水呀，可能还不干净，啊，这个水里面可能有些眼睛我们看不到的不洁净的浮游生物，好像这些很细很细的菌，我们看不见，那些是不洁净之物，我们不能吃的， 我们吃了就会污秽了，用水呢把盐会过滤一下啊，细细的把它再过滤一下，我们吃了就放心了。耶稣说，蒙从你们露出来，把它过滤出来，但是呢，骆驼吞进去。耶稣讲他们，你们这里哦，罪呢，犯罪没有关系，这个水要把它搞干净，啊，搞干净。所以这种信仰呢，耶稣说这是都是什么信仰不对的，到天国里去不是这样的，到天国里去也不是说我祷告虔诚，在十字路口祷告就学名说明自己我是热心的，这种东西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，啊，所以说你们祷告要关上门，在暗中祷告，你们在贴他的父，也是说啊，你父在暗中垂听的，不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这样听的，哦，哎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当时知道犹太人这信仰走错了，那这些人如果再带领这些社会上这些信的人，如果这样信呢，进不了天国的。其实信仰上呢，啊，这种贼这种强盗是很多的。耶稣说，你们如果不通过我进去的，不通过这个门进去的，不经过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这条路进去的，那些人从墙里爬进去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。如果你跟从这些人，是假基督假先知，他会领你到灭亡的地方去的，啊，这个话呢，耶稣讲的是很严厉的。这些贼，这些强盗他是来了，不是什么，不是要牧养你，是要毁坏你，是要毁坏你。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到，啊，加拉太书是罗马书，加拉太书是保罗讲明如何才是信耶稣，如何才是得救，啊，他要讲到加拉太教会啊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去加下面给哈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：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我们听听哈，加拉太教会差一点要走上一条灭亡的路来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假师傅啊，保罗来这里治理的教会啊，治理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治理的，治理了加拉太教会以后呢，大家都很热心哦，大家对耶稣基督啊很有感情，觉得自己信的这条路呢很对了，我们心里很快乐。但是呢，来了一些人，那些贼，那些强盗，那些强盗来了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中的拉比，那些先生，他们来到加拉太教会以后呢，告诉他们一点，他说，哎，保罗传的道呢，还不完全，他叫你信耶稣呢，还不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上帝和亚伯拉罕是立了约的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呢，都是要受隔离做凭据，隔离很重要。隔离很重要。你们如果不受隔离呢，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。你们要先做犹太人，再做基督徒。所以呢，加拉太教会马上就是什么？大家说的对，啊，说的对。如果我们不受隔离，这个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 就没有意义了嘛。好，那我们受了隔离就成了什么？成了犹太人。啊，成了犹太人。有先做再做再做什么？再做基督徒。这样我们就有把握了。哎，你说话有道理没有道理？好像很有道理，也是一样的。但是大家觉得保罗在这个事情上面就碰到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挑战。当然保罗这个挑战不是说受隔离不对 啊，大家知道不是受隔离不对 啊，保罗自己也是受过隔离 啊，自己也受过隔离 啊，他招了一个学生来以后也叫他信隔离 啊，为什么呢？保罗说有工作方便，你受了隔离有人到犹太人那里去工作你就方便，因为你如果没受隔离的犹太人可能不接受啊。与这个些，保罗自己也受隔离，他叫他的学生也受隔离，为什么？是为了使大家能够明白，那你呢？为了工作方便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说，你如果得救，没有隔离就不得救。哎，这个话一来，保罗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是非上的矛，这个是一个矛盾，这个矛盾是不能调和的。所以保罗就对加拉太教会写了这段话：你们是无知，真是这样的无知吗？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、啊，你们受了迷惑，上了这些贼、这些强盗的当啊！这样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靠自己，我在这个世上我有自己的功劳啊，有通过这样自己的途径去什么去取得得救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其实所有的歪门邪道都是在得救的事上什么搞错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圣经这么多的内容哈，这么多的这个真理，有的人在这方面理解，有的人在那方面理解，可能都不一样啊。但是那些理解上面有差错没有大问题，因为我们亮光上面可能有些看到的还不一样，我们这个知识程度什么都不一样，我们有些理解呢是可能是不同的，还有争论的哦。打比方说，千禧年到底在地上呢，或是在天上呢？有人说在地上，有人在天上，一千年做王在天上，有人说一千年做王在地上啊。这些事情争论呢，基督教历来都有，没有问题啊，不影响你得救。但是如果你的得救的方法错了，这就是歪门邪道，这就是旁门左道，这是不经过门，是贼是强盗。得救是怎么一个方法啊？这条路必须要弄清楚，如何能够得救？我们信耶稣不是要得救吗？怎么样能够得救？这个方法如果错了，教导你的人如果这个方法他讲错了，那就是什么？引人到灭亡。耶稣说是瞎子领瞎子，不是两个人掉在坑里吗？啊，这个就危险了。他本身在信仰上是瞎子，自己都不明白，他领着一个瞎子走，结果呢，两个人都会掉在坑里。啊，耶稣说，你们走遍沿海陆地，要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却视他做了灭亡之子。耶稣这个话讲得多厉害啊！讲到法利赛人那些人中间，你们走遍沿海陆地的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入他那个教，结果呢，是他们做了灭亡之子。所以耶稣讲这个门的时候啊，是讲得特别严重。他说，如果不经过我这个门，那些人如果从别的地方旁进去呢，都是贼，都是强盗。我再讲， 提罗利城里讲到一个无知，好，刚才讲无知的加拉太人，提罗利城这本书呢里面讲到一个无知走天路，基督徒走天路，无知也走天路啊，也走天路。无知，基督徒从将王城走，将王城走，背着包袱走啊，这个包袱就是重担了，背着包袱动身走，结果呢他蒙一个传道人指示怎么走，他说你对着那个门走啊，传道人，这个传道人真的传道人啊，真的传道人，他说你要对着那个门走，前面有个门，门上面有一亮光，你就朝着那个亮光走，就是你要信耶稣，你要信耶稣，你要去掉重担呢，你要信耶稣，你经过那个门进去你才知道。传道人就是那人信耶稣，那这个人呢走了啊，他想把包袱拿掉，那个传道人说你不要急，你进去门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了啊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啊，大家信主的状态是一样的，我们背着罪的重担，你要去信耶稣，结果呢你去叩耶稣那个门，耶稣不是说吗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你不要叩那个墙，你不要叩那个窗，你去叩耶稣是门，你去叩门就给他开门啊，这个基督徒就走天路，就敲门，敲门又那个门就开了，马上打开了，就把他有个人把他拉进去，门就关上，后面呢箭就射过来了，撒旦是不想一个人得救的啊，撒旦呢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摸着那个门，结果呢门开了就把他拉进去，拉进去以后呢这个基督徒就看到，一进那个门就看到一个坟墓，坟墓上面一个十字架，大家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你入那个门就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这是门啊，这是门啊，信耶稣要明白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这样呢这个门进去以后他就看到那个十字架，哦，身上这个包袱就掉下来，包袱就掉下来滚到那个坟墓里面去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我的罪就除掉了啊，就除掉了，他很高兴跳三跳啊，就赞美上帝啊，这时候呢上帝给他是上帝给他的礼物是什么呢，哦，有一卷书，有个书啊，这个书呢一卷书放在他的交给他，他说这个书呢就给你，你在路上呢随时可以看看啊，大家都明白这卷书是什么，这是圣灵的约书啊，圣灵与你同在，这个圣灵呢就放在你的心怀里面，他随时伴随着你，你随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安慰啊，得祝福，得平安啊，这个罪呢去掉了啊，去掉了。再这走，路上碰到许多人和他一起走，当然了啊，天路上面不孤单的了，有许多人还有弟兄姊妹一起走啊，走碰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和他讲话，他说你从哪里来，哦，他说我从什么地方来啊，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叫无知，对，这是写书的人把他取的名字啊，他说我叫无知，他说你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，他说我是从那个门进来，他说那我不是从门进来，我是从墙里爬进来的，这就是告诉他，他说我是从墙里爬进来的，他说你为什么不从墙里爬进来，他说因为墙里爬进来比较近啊，我在那个门比较远呢，他说你从墙里爬进来不是贼吗，啊，不是贼吗，哎，他说你怎么可能呢，现在我们不是走在一条路上了吗，啊，我们不是你也走我也走，不是同路吗，哎，就是说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，我后面有什么区别吗，他说那我问你，看我是有一卷书啊，我拿到这卷书，这个拿来看看，他说谁是帮助，他说你有没有这个书，哎，他说没有， 但是我不担忧，我相信呢，我呢思想是好的，我的做事情也好的，我什么事情都呢尽量的做好事啊，说好话，这样的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结果呢，走，差不多走到了，走到天路了啊，前面。过了一条河就是耶路撒冷，啊，过了一条河就是耶路撒冷，就表示经过死以后就能够得救了。也就是这个是农书的写法了啊，人们要每天每个人经过冷河，经过这条死的河啊，要在对面就是荣耀的家乡。这个基督徒啊，很挣扎啊！这个铁路历程描写基督徒过死冷河的时候，非常的挣扎，常常会想起自己的亏欠，想起自己的软弱啊！一下子没有渡船啊、哦，没有渡船，他就自己过那个河，结果呢，一下子沉下去，一下子上来，哈、哦、哈，结果呢，好好的过了。过了这条河，到了对岸。哎，那个物资一来了，物资一来了，那个物资来了，有个渡船把他渡过来，他很平安啊。物资呢，就有个少工摆渡的，就把他渡过来啊。他心里还觉得自己，我做好事，我做好人，我其实我是心里很平安，我不怕。有人就会这样的啊，就会这样。没有信到耶稣，我前次讲了，耶稣是生命的光，没有看到光之前，都觉得自己很好的，啊，谁知道保罗会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？啊，保罗这里人我是罪人中我是罪，他看到耶稣以后，反正自己是个罪魁，啊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看到耶稣基督，觉得自己一生还有很多亏欠，啊。我们那是万古磐石，好。当我站在宝座前，当我站在审判台面前，当我今生路途走完，啊，万古磐石为我开，每天想着我现在活着，万古磐石为我开，我要复活到天上，万古磐石为我开，我都要隐藏在这个基督里面。你要是基督，基督能够救我，所以他这个希望呢，把他摆渡的时候呢，那个无知的很放心，觉得自己我忍不住，我忍不住啊！基督徒呢，沉下去，浮上来，沉下去，浮下来，觉得自己看到基督，觉得自己一生还有很多亏欠，还是要求主来拯救他啊！这样一个心态，到了天国门口以后呢。耶路撒冷门口以后呢，天使他说欢迎你来啊，你有没有这个那本书啊，那个约书啊，这个凭证有没有？他把这个约书拿出来，约书拿出来呢，天使就把门开了啊，他说请你进来，就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啊，这有了圣灵，耶稣里面蒙恩啊，我们有了圣灵。就有得救的凭据嘛。进门以后才得到圣灵，大家明白啊？没有进这个门，这个耶稣是得不到的。进了这个门啊，罪包袱就脱下来，罪担就脱下来。进了这个门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。这是个耶稣说，我就是门。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，谁能够除掉你的罪啊？你不经过耶稣基督，谁能够给你圣灵凭据啊？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基督徒就进去了。那个无知也来了，无知来了以后呢，那个天使就问他，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凭据啊？你有没有这个耶稣啊？他说没有，没有。那他认宝不认人了，哈哈。这个时候呢，天使说要把这个人捆起来，丢在这个地狱里好。去铁路历程的人是有经验的，他有属灵经验啊， 他说我这个梦呢梦到这里了啊，写提罗历程的人说自己是做了一个梦的梦境里面写出来，他说我这个梦就梦到这里为止啊。结果呢我想不到呢到了天国门口，到了天国门口还是有人丢进地狱，有人心安理得觉得自己我一生信到现在我不错了，哪里知道走到天城门口他不明白怎么要从门进来啊，这个手续不合法，我刚才讲区分合法不合法，手续不合法啊，你不是经过上帝耶稣认可的这个门，你从什么是偷进来的，这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重点是关照说如果不经过正常途径，你的信仰啊如果不正确，那就是贼就是强盗啊。这个约翰二书里面有句话哈，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教训，这个越过哈，越过基督教训，耶稣基督的教训，你越过他的教训，你不遵着他的教训，你自以为是，你自己要有这理论啊，这个理论旁门左道，所有的理论万变不离其宗。什么旁门左道呢？一个就是靠圣人入门，靠肉体成全，我挂一个信耶稣的一个名义，但是呢要靠自己努力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像信心这个东西，他认为是一个把信心架空了，他是一个什么唯信主义，我只要信什么都没有关系啊！信就是因信废行，因了信行为不计较。旁门左道就是这两方面啊，挂一个信的名义，废了行为的作用。雅各书里面不是讲了吗？你有信吗？你如果没有行为，这个信能够叫你得救吗？你那个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。雅各书当时在雅各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教会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嘛？大家说我信耶稣了，好了，啊，好了，那行为不要紧了。雅各说，如果你们没有行为，这个信心就是死的，不是说这个信心不对，乃是你这个信心是假的，你这个信心是没有用的，啊，你看看现在只用这拿这个尺度来量，就知道哪个信仰是对的，哪个信仰是错的，哪个信仰。所以有现在有些啊，我为教会啊，在教会的工作50多年呢啊。我们经历过多少信仰上的许多的大风大浪，这个错误的信仰，旁门左道的扰害教会，那是多的是不计其数啊！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指出哪一个是旁门左道呢？这个为了卫道，保护这个真道呢，做了多少的工作，那是不知道的啊，那是不知道的。千奇百怪的信仰都会出来的，越过基督教训不经过这个门，那是多的是。有一个同工，也有个同工，发这个奇思异想啊。他说，上帝律法很重要啊，他要叫信徒聚会的时候呢，大家站起来。先念一次，他不是先祷告的啊，他先念一次十条诫命，他的教会不会有十字架的，十字架是不可以的啊，是不可以出现在教堂的啊，但是要 要念那个背那个律法啊，背一番，他就是这条路呢是他走对，律法很重要，律法是光，诫命是灯。他把这个诗篇里面这些话呢，都把它什么整起来，诫命就是灯，律法就是光啊，耶稣也是光，这样呢，诫命就是耶稣，对，这样等数字游戏啊。这样呢引导这些信徒啊就是参加他那个信仰。有一位老信徒，很诚实的老信徒。这个信仰呢跟他走了以后呢快要死了，快要死了，身体很软弱。这个传道人跟他讲，他说你现在还有一点还没有做到。这一点做了以后你才不会关在天国门外。什么事情？你现在要去吃那个猪肉啊？你觉得奇怪了啊？吃了猪肉才能够得救吗？啊，才能够得救吗？他说是的，以前他不吃猪肉，他不吃，他说不是。你看看经上面讲了，保罗说那是禁戒食物、禁止嫁娶的，那些就是鬼魔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叫你不要吃这个，不要吃那个，这个都是鬼魔的道理。所以你以前不吃猪肉是鬼魔的道理，现在你要吃了以后，你才怎么才解脱？哦，哎，我们说在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历程中间，有多少的旁门左道出现在教会里面啊？我们不知道啊，那些说离开耶稣基督、越过基督教训的那些人，都是从墙里爬进来的，是贼，是强盗。所以耶稣讲这个门的时候，他重点是突出这一点。约翰说，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上；常守这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在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对，约翰那个时候已经看到有许多人啊，越过基督教训，是贼是强盗，啊，是贼是强盗。好，所以信仰要认真啊，信仰要认真，这是救恩的科学。救恩是科学，是一门科学性的学问，得救的科学啊，这个科学要认真啊，要认真。耶稣基督讲，我就是门，好，凡从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个给一些蒙恩的人多大的安慰。我就是门，从我进来的出入必然得救，也就是说只有经过耶稣因信得救这条路，因信称义这条路，你才是得救的啊！并且呢，你出入得草吃，耶稣是牧羊人，前面讲过了，我是好牧人，他把你带出去，把你领进来，是吧，都会照顾你的啊，都会照顾你的。你有什么需要，因为他是牧人嘛，你进了他的门，他就把你领进领出啊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一样的，他说他领我到青草地，到可安息的水边啊，他照顾你。那我们信耶稣，有了耶稣以后，他就像一个牧人来看顾你啊，把你呢领出去有草吃，领进来有安全啊，进进出出呢都有主的引导和保守。这样呢我们在基督里呢就是啊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蒙眷的，蒙他眷爱的。我们刚才唱这首诗歌啊，天父要顾念你啊，天父要顾念你。那个小故事里也说到这首歌呢是一个姊妹写的啊，一个姊妹写的。这个姊妹呢，她生病躺在床上面， 她躺在床上面，她的丈夫是牧师啊，牧师那边有工作要紧，看看姊妹这样的情况呢，现在离不开，这个姊妹说你去吧，你去吧啊，她这个女儿说爸爸，你去吧，上帝会看顾，上帝会看顾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牧师就去工作，做好以后呢，这个姊妹就把这首诗就写成功了啊，就拿来给这个丈夫看。这首歌就是天父要顾念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啊，不可灰心啊，无论是白天，无论黑夜，无论是有病软弱啊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，天父要顾念，一日到夜，一年四季。我们在上帝的恩赐里面呢，这个恩典呢啊，是随着你的啊，像大卫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慈爱恩惠慈爱随着我啊，一生一世有慈爱恩惠随着我，你无论出或者入啊，都有什么主的眷顾，是在门里面的生活啊，门里面的生活。你在这个门里面就是羊圈，这个羊圈呢是安全的一个护栏，安全的护栏啊！我说刚才说过了嘛，那个墙是为了隔离嘛啊，外面有什么豺狼虎豹啊，威胁啊，狮子啊，熊啊，这个在羊圈里面就安全啊。这是通过这个门，你就能够得到它的保护啊，得到它的保护。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眷爱，上帝对。那个在门外的呢？那门外的就是另外一个境况了。哦，那是迷羊失丧的，是危险的，有各种困苦艰难的等着他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羊圈里面安全，经过这个门出入的草是必然得救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允许啊，一个保证。这是保证，如果你经过主的门呢，他说我就是门啊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这是一个保证啊。你只要因信靠耶稣，你没有别的可以顾虑的啊，没有别的可以顾虑的。好，第三点，归属上获取永福或者灭亡啊，你得到是什么？进了门你得到的是永福，好，刚才几句话一样，好，必然得救。再用一句话，好，启示录第22章第14节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全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外是什么呢？城外的有权力，行邪术，淫乱，杀人，拜偶像，并一切洗好说谎编造虚谎啊。这里面呢，把门里面和外面的区别呢写在这里。那些洗净衣服的人有福了，可得全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啊。这里面说到一点啊，前面一点，那是洗净衣服，洗净衣服，洗净衣服在耶稣宝血里面，在耶稣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成了一个什么？成了一个穿礼服的人啊！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王要摆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请宾客来，坐在那个宴席上面啊，大家都穿着礼服。大家都穿着礼服，这就是耶稣的义袍啊！耶稣的义袍，上帝来请你来吃饭的时候是有资格的人，你这个有资格的人呢，是穿着礼服来的，这件礼服是上帝预备的，是公义的义袍，是耶稣的恩典临到你身上，那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。这是救恩在人身上的改变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旁门左道里面有一条 就是因信废行，因了信不要行为，行为没有关系的啊。这样一个理论呢，和这个洗净衣服就不一样了，哦，就不一样了。那另外一个人是没有穿着礼服的，主人就来了，朋友，你到这个地方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哦，耶稣讲那个比喻就不是这样说吗？你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哎，那个人无话可答，无话可答。为什么？这件礼服是主预备，主人预备的，不是你自己要穿不穿，也不是说要花钱去买的。你到这个地方来还是穿着你自己的行为，你还是你自己的行为，没有穿那个洗干净的衣服，这些干干净净的浴袍没有穿。朋友，你到这里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个人没有话好答，啊，主人说把这个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去。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，就是说在上帝的国里面呢，是洗净自己衣服，这样的人得到一个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哈，我们这里这个门呢，打个比方就是耶稣基督一样，耶稣基督也是天国的门嘛。啊，你通过这个门才能够进那个城，啊，通过这个门，那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蒙恩了，你才能够得到什么天上的荣耀的家。我们一直来呢，基督徒思想里面有个观念哈，说这个得救啊，都是上帝。哎，问你有你会不会得？你有没有得救吗？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的。到耶稣来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啊。他拉我进天国呢，我才进天国啊。好像自己很迷茫，很迷茫。哎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迷茫呢也是不对啊，迷茫也是不对。耶稣说：“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”好。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呢今天上帝这个国呢就歇在你们心里，这个国成为安慰的天国啊，这个是换那个将来荣耀天国的那个凭据。我刚才也说了，这个耶稣放在你怀里，这个耶稣放在你怀里就是你得救的凭据。我们对自己得救，明白得救的道以后，你就对自己的得救有没有把握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就知道了，我有没有进那个门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哦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那你就放心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，我如果信了耶稣，我能够在耶稣里面，我已经信靠他，依赖他，像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啊。那你说我里面的恩惠的天国就是圣灵给你的凭据，应该在心里，我的就是有奔头的，不是没奔头的，不是迷茫的，也不是无知的啊，不是无知的啊。有很多基督徒对自己这就一点把握都没有，一点把握都没有，那也不行的，那也确实不行的。我们说耶稣为你死是个事实，你看到十字架罪得赦免，你是个事实啊。今天依靠耶稣走天路，每步依靠警醒他，警醒的依靠他祷告，这样一个事实。那你走天路这样走下去，你心中恩惠的天国在你心里。也是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啊，这是个恩惠的天国啊，这是个恩惠的天国。那你今天已经进来那个门，已经进来那个门，你对自己没有什么怀疑的啊，没有什么怀疑啊。如果到了将来，你就凭着这个耶稣嘛，就凭着内心的圣灵的凭据，你就从门进城嘛， 你就进到那个荣耀的城里，那个也是一个门啊。耶稣也是我们进天城的那个门，那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啊，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珍珠。我们进过耶进到耶稣那个门里面，我们得荣耀的天国。这是呢，这个门对我们来讲是这样重要啊。耶稣说我就是门啊，凡是不通过我这个门从墙里爬进去，都是贼，都是强盗。那我们对一些这个虚假的道理，对一些虚假的理论，我们要提防啊，要提防。我们对那些是贼是强盗的人，我们要提防。那些人是引你到灭亡的路上去啊，那些人不是为了叫你得好处，是掳掠你，是为了残害你，其实是豺狼一样的啊。所以在这个真理的路上，我们要认真，我们要认准那个门，像基督徒一样看准那个门，我要进去啊，可得全并那道生命是哪里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啊这样彼此勉励，愿主祝福大家。